听众朋友，你哋好，我系刘耀玲，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今晚第二个钟头嘅粤语广播。而家系7月16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哋喺呢个钟头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喺呢个钟头，我哋嘅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人反对可以将港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逃犯条例修订案的反送中抗争，目前进入遍地开花的状态，以及似乎看不到结果的僵持的阶段。进入七月以来，香港人的抗争走入港岛之外的九龙、上水和沙田，并且呈现出同以往有组织的抗争不同的特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
香港6月9号100万人白衣游行，6月12号包围立法会，6月16号200万人黑衣游行等，多数是由民间人权阵线发起和部署。而更早的是2014年的占中运动，更加是由始至终都有严密的组织和领导。由于特首林郑月娥只是以修订案寿终正寝来应付港人提出的撤回修订、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撤回暴动定性、释放以及撤销示威者控罪以及双普选的五大诉求，香港年轻的网民发起将抗争引入全港18个区的地区大游行，希望转入长期持久的抗争，唤醒更多的香港人。同时反送中抗争亦进入无政党或者团体的所谓大台领导的状态，完全靠网友在连登网上商讨和讨论，形成共识并发布消息，然后再通过脸书、电报等社媒群组广泛传播。活动的组织以及提供饮水、急救等后勤物资或者服务，则依赖自愿义工和社会捐献，以及或者需要的网上众筹。根据义工介绍，这种做法方便很多以往很少上街抗议的民众可以就近参加抗争，似乎很有效果。组织者表示，77九龙大游行吸引了23万人，714沙田大游行有115000人，就连最远的靠近深圳的713光复上水亦有几万人参加。几位星期日沙田大游行的大学生斗策表示，港人目前极为愤怒，远超2014年的占中时期。其中一位说，占中是要争取真普选，争不到至少没有损害，而此后港府配合北京的一步步侵蚀港人的自由，包括剥夺参选资格、取消民选议员资格、严厉打压和检控和平的占中组织者和示威者等。而这次逃犯条例修订更加是令香港人失去本来已经剩低不多的自由。他强调，这次港人意识到危机，到了愤怒的总爆发，因为不出来抗争，未来可能连抗争的机会都没有。一位香港大学生说，
可以见到现在逃犯条例都还没有通过，我们警察，香港的警察做法已经跟大陆的公安没有分别了。所以你看，
这位香港大学生说，现在可以见到逃犯条例修订还未通过，香港警察已经和大陆的公安没有分别，如果这个修订通过之后，香港人的自由就会不断被剥夺。而另外一位大学生说，
因为我们在香港，我们过去都习惯了我们的自由，我们的言论自由，我们不满政府我们可以说出来，但是这个逃犯条例一出的话，
这位大学生说，因为在香港大家都习惯了自由、言论自由，他们不满政府可以讲出来，但是这个逃犯条例一出的话，可能他们讲少少不满会遭到警告或者被逼送去中国，所以他们非常担心香港不再有以前的自由。特首林郑月娥7月9号在宣布逃犯条例修正寿终正寝的同时，提到需要解决香港社会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不过给出的答案仍然是聚焦经济、改善民生、为市民解决困难。这几位大学生表示，对于他们来说，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就是港人至今被剥夺基本法保证的普选特首和立法会议员的双普选权利，不是港人选出的特首和立法会不可能直接向市民负责，只能够听命于北京，偏向大房地产商。这位大学生说，特首甚至官员由我们选出，当然是听从我们的民意，如果有普选，真正的普选，我们的民生问题不是就可以轻松的解决吗？问题的重点是他们根本就不听取民意，之前的100万人、200万人他们根本没理我们，他们就好像对我们看不见一样。 七月的几次地区游行结束后，都有一些示威者继续留下来抗议，招致警方强行清场，造成警民严重冲突，多人受伤，很多人被逮捕。以后警方和特区政府都出面谴责示威者的暴力。自从示威者在七一冲击立法会，并且在警察突然撤走后占领立法会几小时，造成一些损坏后，就有一些阴谋论的批评，质疑警方故意放空城计，被示威者进入立法会破坏，造成舆论暴徒印象，借此改变社会主流民意和舆论关注的焦点。即使警方不断强调合理执法，但是仲是受到质疑在七七旺角和七一三上水清场过程不合理使用武力，不当驱赶示威者和媒体。而在沙田游行后的警民对峙中，警方再次被批评封锁路口，将示威者逼进新城市广场。示威者原本可以从港铁入口离开，但是入口被封，而进入新城市广场清场的警力又明显不足。在与更多示威者的冲突中，造成很多人受伤，其中包括十多位警员。有分析认为，警方强力清场的一个目的似乎是不怕出现暴力场景，因为这样的画面久而久之会造成民意的扭转，损害反送中抗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月15日星期一美国制造日的白宫活动上表示，会将制造业拉回美国，并且将改变中国多年来扭曲的贸易行为。他并且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已经是不似以前那么亲密。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说，谈判取得显著的进展，有机会很快到中国继续谈判。而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就说，中国将会很快同美国购买大量的农产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14号到20号是美国制造周，白宫宣布7月15号是美国制造日，并且在白宫举办美国制造博览会，包括农业机械、豪华游艇、登山旅游小巴，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都在白宫南草坪展出。南韩部署了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虽然说理由是用来应付北韩的危机，不过中国对此抗议，认为是针对中国。白宫发出的美国制造声明之中说，他们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美国就支持了制造这些产品的美国工人，而他们亦都活络了美国经济，推动工作成长，刺激创新，并且增强中产阶级。特朗普总统在美国制造博览会的致辞当中强调美国制造业的重要，他说包括汽车业、钢铁业等很多制造业都已经在美国重新开张工厂。特朗普并且讲到，他要改变中国过去扭曲的贸易行为，说对中国的产品施加关税已经对中国造成压力，并且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关系已经有所改变。特朗普说，他们将会和中国有好好的关系，习近平主席是他的朋友，习近平是一个好朋友，他之前曾经说习近平是他的好朋友，但是现时可能已经不是那么亲密了，他是为了中国，而他自己是为了美国，事情就是这样。特朗普又重申，是美国重建了中国，不过他又说不责怪中国，他责怪美国过去的总统以及美国过去的领导人容许这样荒谬的事情发生，很多其他国家也都相同的情况，美国正是跟当中很多的国家谈判。他并且说，美中之间除了贸易赤字，还要加上知识产权盗窃的损失。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说，他早就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长缓慢的新闻，他在推特上面发文说，中国第二季度的成长率是27年来最缓慢的，美国的关税对于想离开中国前往没有关税国家的公司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同时美国从中国那里收取了几百亿美元的关税，搞不好还有更多，那些关税是由中国付钱的，用调降汇率和补贴的方式，而不是由美国纳税人出钱。在星期一早上，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白宫西厢外面回答美国之音记者问题的时候，分析了关税对中国经济的伤害，并且表示中国很快将会开始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他说是关税对经济造成的负担，就好像大家在报纸上面读到的，就好像美国一直在说的，对美国消费者的冲击是很微小的，那个就是第一点。第二点，关税对经济的影响对中国来讲是十分之艰困。你读一下华尔街日报今日关于公司撤离中国的报道，有些公司去到亚洲的其他国家，有些就回来美国，所以他想那些伤害了中国的经济。 大家看看这些是如何来到发展。但是他想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特朗普总统必须要继续为美国工人以及美国的整体经济奋斗来到对抗中国既不公平又非常违法的贸易行为。而他想特朗普的行为即使十分之困难亦都是绝对正确的。大家必须要看到改变，而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关于新的贸易谈判，大家期待中国，这些对美国非常之重要。美国期待中国将会在很短时间内宣布大规模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和服务。特朗普总统在美国制造日的讲话上面亦都提到，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后，中国停止购买美国农产品，造成美国农业$6,000亿的损失。于是他要求农业部长普渡补贴这些外国的农场主。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一下午2点就在白宫新闻简报室当中召开记者会，他回应了有关于美中贸易谈判进展的问题。他说他和莱特希泽大肆针对中国，和中方代表进行了几次的对话，他们预期这个星期将会进行另外一场首席官员层级的电话谈判。而因为他们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他想他们稍后有很大的机会去到中国。鲁钦并没有说明究竟在何时会前往中国，以及中国何时会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以上是美国之音王耀毅白宫的报道。
美中贸易战持续了一年多，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未有达成协议。贸易战在使到中国经济受损的同时，亦都有越来越多的报道说，美国消费者、农场业主和制造业亦都沦为贸易战的受害者。美国2020总统大选的参选人在强调对必须对中国强硬的同时，亦都在度谴责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政策，认为特朗普的关税的政策正在伤害美国。那美国到底应该是怎样跟中国打这一场的贸易战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亦是2020年民主党总统参选人，7月11号星期四在纽约城市大学的演讲中谴责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他说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加征关税，招致中国的报复，从而伤害了美国的农场主、消费者和制造业者。拜登说特朗普总统或者认为自己对中国很强硬，但是他兑现的做法最后却使美国的农场主、制造商和消费者受到损失，支付得更多。拜登还说特朗普的经济决策是短视的，一如他其他的外交政策。拜登是2020年总统大选民主党的领军人物，在民意调查中支持率亦都一直遥遥领先。拜登之外，美国媒体和独立研究亦都越来越多的关注到贸易战给美国带来的损失。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星期三的报道就说，美国农业州受到美中贸易战以及移民问题带来的劳工减少的双重打击。报道说，虽然大部分农场主支持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政策，特别是与中国的贸易政策，但是贸易战会给他们带来长期后果。以大豆出口为例，中国现在已经在巴西和阿根廷寻找大豆供应。截至2019年3月，美国大豆出口下跌 85%。 报道指出，市场一旦失去，很难再翻回来。到目前为止，美国纳税人已经为美国农场主支付了$280亿的补贴款。另有独立的研究显示，贸易战一年，特朗普向中国进口物品加征的关税几乎完全转嫁到了美国国内物价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三位经济家在3月份发表的一篇论文里面写道，到目前为止，整个关税的影响都落到了国内消费者和进口商身上，却对外国出口商截至目前所得到的价格没有产生影响。研究人员认为，虽然关税造成的损失相对美国总体经济规模来讲不算大，但是如果关税持续，随着企业纷纷将供应链改道以避免美国及国外的关税，损失将会扩大。另外，贸易战亦都未能够像预期这样将就业机会带回美国。中国美国商会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6%的美国公司打算重回美国，41%的美国公司打算迁出中国去东南亚国家建厂。假瑞德 伯恩斯坦是美国智库美国预算和政策重点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7月10日星期三在美国智库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举办的一场有关美国是否应该顶回中国的经济和贸易政策的研讨会中说，美国现行的政策不单止伤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而且亦都伤害了外国工人的利益。美联储主席7月9日星期二在国会作证时说，因为特朗普的贸易政策，美国企业和农民对国内经济的担忧加剧。不过美国6月份就业数据显示，这个并没有影响到美国的就业机会。6月的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22.4 万，是5个月来的最高。不过特朗普总统日前说，关税使美国受益。他说美国在关税上情况很好，美国从中国那里收取了数十亿美元，而美国之前从未从中国那里拿过一毫子。特朗普同时强调，贸易战使中国受损，中国现在并不是很高兴，因为成千上万的公司正在离开中国去其他的地方，包括美国，因为他们不想支付关税。另一方面，中国正在支付关税，他们正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而且在这里倾注资金，就是为了付关税。阿肯色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里克·克劳福德7月10日星期三撰文称，特朗普总统对中国施加的关税正在起作用。他说加征关税导致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下降，而外资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克劳福德还说，外国直接投资的减少将直接影响到中国凭借实现全球经济霸主和军事主导地位的一带一路策略。很多人相信贸易战会比中国带来的损失更大。迈克尔·克森是美国财政部前官员，曾在北京工作。他7月11日星期五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说，中国现在应该感到更加的痛苦。从中期来看，供应链在离开中国，你看到美国公司还有其他的跨国公司宣布他们准备将新的生产迁移到其他市场。这个对中国来说是很严肃的事，而北京几乎没有力量来改变这个局面。中国最近出台的经济数据似乎印证了这个说法。最新数据显示中国6月进出口相若。路透社分析说，全球经济放缓叠加中美贸易战加码，导致出口延续下降之势，上半年几无增长，而进口超预期下滑，延续衰退型顺差，更凸显当前稳内需之必要。虽然是这样，还有人认为特朗普的方式使美国付出的代价太大。分析人士指出，如何与中国打这一场贸易战将成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热点问题。随着大选的深入，这个问题的讨论会越加激烈。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菲利普·戈登，6月底在外交政策网站上发表题为《民主党人如何对中国强硬》，同时不模仿特朗普文章，说很多民主党人认为贸易战并没有带来很积极的改变，反而比美国人带来更多的负担。同时贸易战使美中关系越加紧张，甚至使中国更加倾向民族主义，有导致新冷战的风险。戈登说，多年来民主党人对中国的贸易、外交以及人权方面的做法一直持批评态度，而且中国的行为越来越坏。他说中国违背了2015年对奥巴马总统所做的停止偷渡美国知识产权的做法的承诺。中国强迫技术转让、大规模补贴的政策不单止扭曲了国际贸易，亦损害了美国公司的利益。戈登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咄咄逼人的填海造地，对香港和台湾的霸凌，剥夺西藏和新疆人人权，以及在国内加大镇压和监控，都威胁中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美国需要对此做出严肃和有力的回应。他还建议民主党人必须对中国强硬，但是不能够走特朗普的老路。现在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担任资深外交政策研究员的戈登建议，美国首先要做的第一步是与关键的盟友一起建立统一战线。他说美国应该、民主党人亦都应该提议与盟友他们，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墨西哥、南韩以及欧洲一起应对中国。 呢啲嘅国家都与美国有住同样嘅担忧同利益。特朗普政府喺加征中国关税嘅同时，亦都对美国嘅盟友加征关税。郭登解释话，喺高度融合嘅全球经济中，中国好容易绕过美国嘅单边关税，向其他市场出售商品，而中国亦都系咁样做。他援引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说，自从美中贸易战以来，中国实际上将非美国货物的关税削减了 14%。 郭登说，国际统一战线会提升美国的制衡力量，迫使中国作出调整。郭登在7月11日星期四的讲话中亦都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他呼吁美国的经济伙伴一起建立统一战线，使中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说，如果我们联合起来，中国是不可能无视全球一半经济的，这个将赋予美国相当的制衡力量，来重塑未来的制度，包括环境、贸易、技术和透明度。郭登认为，全球策略的重要一步是加强世界贸易组织，而不是撤出世界贸易组织。保护知识产权，反对中国创新重商主义，应该是与中国打交道的重点。美中贸易战至今未有达成协议，一个主要的障碍是知识产权的保护。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7月9号星期二在美国消费者新闻及商业频道 CNBC 举办的活动中表示，谈判仍旧困难重重，他还担心美中将永远没办法达成协议。库德洛说，首先美国对中国盗窃知识产品仍然不满意，保护知识产权亦都是前副总统拜登关注的重点。拜登说，美国必须采取行动对付中国，否则中国会继续行动起来，抢劫美国公司的技术和知识产权。美国智库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7月10号星期三在该基金会举办的一场有关美国是否应该顶回中国的经济和贸易政策的研讨会中说，如果不顶回中国的盗窃知识产权、补贴企业、强迫转让技术的创新重商主义的做法，中国将抢走美国未来的就业机会。阿特金森说，中国没有坐在那一度停滞不前，中国制造2025战略将向未来的行业投入3500亿美元，包括高级电池。美国是没办法赢过他们的，因为中国人投入了大量的补贴，如果你是资本主义公司，你是没办法竞争。他们在航空制造、机械人和半导体方面投入了巨大的补贴。他还举例说，2000年左右，美国的太阳能板曾经占据了世界超过 50% 的市场份额，但是获得国家补贴的中国企业迅速扩大，将美国的市场份额压缩到 5%， 导致成千上万的美国工人失业。在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的研讨会上，专家他们还提到，必须保护与国家利益有关的技术，但是可以开放其他技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会介绍绕过风险投资，女性创业寻资着眼于数位货币。我们会介绍拜尔的摩的一名蓝调歌手以及社会活动家。我们会看一看地下宇宙观，一个旧的金矿改变成为世界级的实验室，以及面对海洋暖化，美国的科学家增强珊瑚的适应能力，以及美国的研究人员发现捕鲨间接造成鱼类的体征变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对于很多人来讲，比特币和其他加密数字货币仍然是很神秘，但是对于女性领导的创业公司来讲，这种货币是他们在科技行业筹集资金的另一种方式。马尾记者郑蒂娜报道。
风险投资公司从来都不会吝啬将资金投资，但这个只有当创业者是男性的时候才会有效。
风险投资界的格局 94% 是由男性主导，这个使到女性和少数群体客观上更难获得投资，原因有很多，包括性别歧视。
现在女性企业家正开始探索另一种稳资金的方式， 他们将目光投向在科技和金融领域风头最盛的一个现象。
The value proposition of blockchain has to do with
区块链的价值定位必须是非中介化，确实这个意味着在应用时要去除中间人或者寻租者。
首次代币发售允许各个公司创办人通过发行针对他们的区块链业务的数位货币的方式获得到资金。
There's no legacy of like male domination.
在区块链领域没有男性主导的传统，因为这里没有传统，所以为什么不参与一下建立一些
东西呢？
密雪儿·麦考马克创立了铸币公司，他计划用它来为自己建立众包平台融资。
跨越风头的小卵子以及那些上年控制资本流通方式的人，你可以看到这个开放的世界，在这里女性可以自由地走出去证明自己。
但这个对于科技来说还是处于早期。
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公平快速的资金涌入首次代币发售，但是我不会马上认为这是一种成功，因为我们希望了解这种类型的融资流程的寿命有多长。
对于那些有野心的女性来讲，她们谈论的是怎样实现长期的成功。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在纽约的报道。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李克斯既是一名蓝调歌手，也是一名活跃的社区活动人士。她的作品充满了强烈的社区意识。我们一起听听她的自述。
My name is Ursula Ricks. I'm from Baltimore, Maryland. I'm a soul funk.
我叫做乌苏拉里克斯，我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人，我是一名灵魂乐、放克乐和蓝调歌手。今年35岁，我虽然在巴尔的摩出世，但是在德州长大，所以我了解双方对种族问题的看法。我从小我的妈妈、祖母和阿姨就是活动人士，所以我一直认为当我们的政府做错事的时候，你就需要去抗议，令到大家都知道这个不是你要选的政府。你听我音乐的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我是一个社会活动人士，我将音乐、我从事的活动和我作为一个美国黑人的生活经历结合在一起，去演绎一首歌，话给大家知我为什么、为什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为什么会打动我，哪里会打动听众。蓝调是动情的音乐来的，如果有任何人跟你说他们不喜欢蓝调的话，那他们的灵魂已经死了。如果你不喜欢蓝调，那么你就脱离了人性。而更加重要的就是蓝调是政治音乐，这种音乐是说明所有人会去努力改善社会。我们都要世代相传，我们都在成长改变，我们要为下一代人带给他们想要的世界，而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
美国南达科他州西部一个废弃嘅大型金矿，而家改建成为一个地下实验室，咁吸引咗嚟自世界各地企图想了解宇宙嘅科学家。咁下边系记者索科洛夫嘅报道。
在实验室里面，科研人员着上整齐工作服，配上头盔和手电筒。这个亦不是典型的实验室，实验室在地下1公里深的前金矿，被放射性元素和复杂仪器包围的研究人员正在试图解开宇宙的秘密。我们要深入地下 1.5 公里，目前这个是最深的工作地点，但是这个矿的总体深度差不多是 2.5 公里。十分钟后电梯停低了，一看这里好像是一个普通的矿井，只是非常干净，但是向右转，这个明亮的走廊的尽头就是一个无菌实验室。进入无菌实验室必须穿上特别的防护装置，
就咁样，我哋仲胶带将第一层嘅手套贴埋一齐，而家就拉上第二层。
佢哋咁样做唔系为咗保护人，而系要保护敏感嘅研究唔受人类污染。科学家研究嘅系宇宙产生时最先出现，被称为中微子嘅微小粒子。呢项研究需要有一个最无菌嘅环境。为了避开噪音，我们必须来到地下1英里的地方，然后通过探测器对中微子进行观测，就好像你们所看到，我们要设法避免探测器受到放射等其他物质的干扰。一切行动都发生在这个紧密的箱里面，一台电脑套出所有的数据。科研人员说，通过研究中微子，他们将能够回答目前的星系、行星和行星是怎样形成这样一个中心问题。
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在矿井的另一端探索星星。
科学专家马克·汉哈特开玩笑称自己是明星矿工，他说他一直梦想着探索宇宙，但是从未想象自己会在地下研究远在天边的星球。
我们研究的不是行星本身是怎样形成，而是宇宙最初怎样创造了行星形成所需要的元素，甚至更小的元素。所以如果有人研究建造房屋的砖的话，那我们就是研究构成砖块的原子的人。
平均有来自不同国家的70名科研人员在这个地下设施工作。他们说他们跟他们之前的矿工有相似的时间表，但是他们的工作更加是有条不紊一些。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南达科他州报道。
世界各地沿海的居民依靠珊瑚礁提供食物，躲避风灾以及提供旅游业，但是珊瑚礁面临气候变化的挑战，科学家就希望扭转这种局面。下面记者巴拉窝纳在迈亚密的报道。
在迈亚密的外海，潜水人员将珊瑚的细枝插向海底，这些细枝取自迈亚密大学珊瑚孕育所。项目管理人员何斯立话：努力回复受损珊瑚礁的科学家是最近发现珊瑚被修剪之后会长得更加快。
我们能够将大虫的珊瑚分割成硬币大小的碎片，这个会增加它们的生长速度，然后再将它们放在一起，创造出比一开始更大的珊瑚群体。
修剪类似这些这的珊瑚效果特别好。他们的实验室9年之前从30个指头般大小的珊瑚开始做起。
我们的珊瑚孕育所将它们变成了3500个珊瑚，也就是说每个礼拜的任何一日，我们都能够将几百个六角珊瑚移植到珊瑚礁上。
他们目前为止已经是移植了11000多个珊瑚，但是这些珊瑚同世界很多地方的珊瑚礁一样，面对着日益暖化的海洋。何斯立的团队不希望他们的努力是付诸东流，他们和迈阿密大学的同事贝克尔合作。
所以我们植入的是我们认为在未来亦能够承受热度的珊瑚。
珊瑚礁的食物和色彩是来自于共生关系的珊瑚藻，但是当海水变得太热，他们就会失去了这些珊瑚藻。这些白化的珊瑚日子不长，但是贝克尔就是这样。
它实际上提供珊瑚一个机会去替换和它们共生的珊瑚藻，然后和新的可能更加能够适应新环境的珊瑚藻形成共生的关系。
贝克尔的实验室在这里拣选回复力最佳的珊瑚。
despite having been really severely.
雖然佢哋幾個月前嚴重白化，但係佢哋實際上回復得相當良好㗎。佢哋已經開始長出新枝。
下一步要喺受損嘅珊瑚礁上邊植入呢啲被壓力強化嘅珊瑚，然後係睇一睇效果如何。呢個團隊對於佢哋能夠給予咗珊瑚礁一個重生嘅機會感到樂觀。
我哋冇辦法喺全球重建每個珊瑚礁，呢個就係點解教育係我哋項目嘅第二大部分。
佢哋招募志願者嚟幫忙重建珊瑚礁，讓佢哋了解面對氣候變遷，揾出全球性嘅解決方案係必要㗎。佢哋係希望市民、科學家能夠係幫助散播呢個嘅信息。美國之音記者巴拉戈納響邁阿密嘅報導。
據邁阿密大學的研究員估計，每年有大約1億頭鯊魚被捕殺，過度捕撈導致物種瀕臨滅絕。媒體記者易凱文的報導。
新的研究顯示，隨著食物鏈當中的高階掠食者從世界上的生態系統當中是消失，被鯊魚視為盤中餐的動物亦都在改變。原本那些獵物會造成什麼的影響？
鯊魚的數量都減少緊，所以我們有很大的動力嘗試去了解清楚這個對生態系統的影響。
研究人員研究了兩個珊瑚礁的一個魚群，
其中一個生態系統羅萊淺灘禁止捕魚，亦有著健康的鯊魚群。對比之下，市口特礁有捕鯊活動，亦隨著鯊魚的數量減少而枯竭。
研究人員發現，當鯊魚不復存在的時候，被鯊魚獵捕的珊瑚礁魚類眼睛以及是尾鰭都比較少。
大眼睛和大鰭是有體力上的代價的，你有大的眼睛就必須要有更多的努力，所以當你沒有掠食的時候，你有可能就不需要消耗你的精力發展出大眼睛，你就可以專注於其他事情，好像繁衍和餵養。
研究人員擔心這個只是過度捕魚以及是掠食者的消逝對全世界的生態系統一個可以觀察到的改變。美國之音記者易凱文在華盛頓的報導。
多謝收看美國專訊，我是任敬陽，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歡迎收看美國之音的粵語節目，以下請收聽時事經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台湾国民党星期一公布党内初选民意调查结果，高雄市长韩国瑜以压倒性优势获胜，他的支持率是 44.805%， 遥遥领先于第二名的郭台铭的 27.73%， 他将会代表国民党参加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角逐。但是分析认为，韩国瑜虽然轻松赢得初选，但跟住落嚟他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国民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央提名协调小组召集人曾永权在国民党总部宣读了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
现在我要宣布，韩国瑜同志以平均支持率44.805%。
他说韩国瑜同志总平均支持率44.805%，排名第一。中央提名委员会与中央提名协调小组说今日的民调结果提报是7月17号中常会审议，排名第二的是前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他的支持率是27.73%。前新北市长、2016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排名第三，支持率是17.90%。韩国瑜在记者会上对支持者表示感谢，
非常非常感谢，心中充满了万千的感谢。第一个感谢所有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
他说非常感谢，心中充满万千感谢，第一个感谢所有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支持韩国瑜的庶民大众，支持韩国瑜的基层民众。这个多星期党内初选的民调，很多支持者都是这样坚持的帮助韩国瑜，守电话，坚持这样一个信念，一直不离不弃的帮助韩国瑜。 从民调结果上来看，韩国瑜的获胜显得非常轻松，他的支持率几乎相当于第二名郭台铭和第三名朱立伦的总和，但是分析认为韩国瑜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前国民党立法委员林毓芳对美国之音表示，韩国瑜跟着下来的考验是是否团结整合国民党。
主要的问题还在于说，支持郭台铭跟支持朱立伦的这些人，他们会不会在真正大选的时候去？
他说主要的问题在于支持郭台铭和支持朱立伦的这些人，他们会不会真正大选的时候去投票给韩国瑜，这个是最重要。林毓芳认为团结朱立伦相对容易一些，主要的挑战是前鸿开集团董事长郭台铭。韩国瑜在出席了国民党的记者会后与朱立伦会面30分钟，但是据台湾媒体报道，他会见郭台铭的请求被婉拒。对赢得国民党初选寄予期待的郭台铭并没有按原计划召开记者会，只是发表一份书面声明，他向韩国瑜表示祝贺，亦感谢支持者，并表示对台湾奉献的决心永不放弃，但是他没有表示未来是否会好像外界猜测的这样会脱离国民党以独立的身份参选台湾总统。林毓芳说现在就要看他的态度是怎样，因为他的态度会影响到他的支持者怎样看待这场总统大选，所以韩国瑜真正考验就是他可不可以很快地跟郭台铭坐低下来谈。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韩国瑜党内初选看起来赢得轻松，但是他在大选中对阵民进党籍的现任总统蔡英文的时候，可能反而比不上郭台铭，因为选总统毕竟和选地方院士长有所不同。
选总统其实总统这个原理其实很大是打这个形象，还有就是你的包装。那这点来讲，还郭台铭有他的优势，因为他被打广告，他的广告是应该他党内初选广告其实做的。
他说其实总统这个选举有很大成分上是打形象，就是你的包装。在这一点上郭台铭有他的优势，因为他可以打广告，他在党内初选的时候必须要讲广告，做得很精致，非常不错。一些绿营的支持者认为，在明年的台湾总统大选中，人气超粉的韩国瑜反而要比郭台铭好打一些。范世平同时认为，对于北京而言，韩国瑜或者亦不是一位最喜欢的人选，而郭台铭则相对更好控制一些，因为郭台铭在中国大陆有大笔投资，很容易被北京捏住个喉咙。另一方面，韩国瑜亦不太可能打算在两岸议题上有所突破，他说他在两岸议题上不会有太多的着墨，就是尽量模糊，因为在这一块他亦知道他得不到什么分。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韩国瑜在感谢支持者的同时，不忘攻击蔡英文政府在对内政策上鲜有建树，但是他没有回答媒体关于他在两岸政策和外交政策上有什么主张的提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下面是有关忧虑敏感信息外泄，美国政府对华人科学家严加防范的报道。时胡文博目前是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的博士后，他自从大学起就在美国求学，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了本科和博士课程的学习，研究领域是生物信息学，这个是一门涵盖统计学、生物学、电脑科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的研究，而他就有以下的经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时胡文博讲起了一次入境时不寻常的经历，他说一次从中国飞回洛杉矶的时候，一名海关官员用充满怀疑的语调问及他的研究领域和所在的学校，并花了一两分钟的时间仔细地阅读他的文件。时胡文博对美国之音说，最后他们没有被带到小黑房问话，但是这个和平常盖章就可以走的经历完全不同。时文博说他觉得受到了特别的审查，而原因是他的背景和国籍。市民博受到的待遇并不是特例。特朗普政府从去年开始对美国大学里面可能出现的敏感信息和技术外泄开始严格调查。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数据，2014年美国有四分之一的敏感和机密信息被外国通过学术机构获取。2018年4月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国家反间谍官员米歇尔·范克里夫说， 自由和开放导致美国成为间谍的天堂。美国联邦调查局反间谍处助理主任普里斯塔普在2018年6月的一次国会听证上说，大多数美国教授专注传道授业，分享人类知识。不幸的是，这种自由开放的教育环境越来越多地为一些人和国家所利用，他们的手段日渐精巧，富有创意，对美国的学术、经济、军事构成威胁，侵蚀国家安全。普里斯塔普强调，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并不针对特定的种族和原籍背景，他们关注的是行动。美国情报部门注意到，在学术间谍犯罪中，中国公民的数量不成比例的高于其他国家公民。中国的千人计划更加是受到了美国国防部门的特别关注。美国国防及情报官员认为，中国2008年启动的千人计划吸引了在美国受教育和工作的科技人才，是中国转移、复制并最终赶上美国军事和商业技术多种努力的主要部分。他的目标是促进合法及非法将美国技术、知识产权和知识转移至中国。著有《间谍学院》一书的调查记者丹戈尔登表示，美国大学里面有很多的国际学生和国际学者，有一些人在这里为他们的国家汇集信息，摄取科学机密或者发展人物。戈尔登在他的书中谈到了一个例子，中国公民刘若鹏曾经是杜克大学学生，他参与开发一种使物体无法被某频段内的电磁波探测到的遮盖物。五角大楼资助了这个项目，不过他的导师发现，刘若鹏曾经邀请中国的老同事来参观并拍摄杜克大学的设备。他的导师意识到刘若鹏想要与中国同事分享在美国学习的先进技术。他在回国后建立的机构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投资，注册数千项专利。他坚称自己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只是得益于美国开放的学术环境。戈尔登在他的书中写道，刘若鹏利用美国大学的开放性，使大量纳税人出资研发的敏感信息流入外国政府手中。全球化使得美国大学站在了间谍战的前沿。在这种情况下，从2018年开始，有中国背景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无论是美国公民还是绿卡持有者，变成了政府特别审查的对象，包括联邦调查局和国立卫生研究院在内的美国政府机构对大学和研究机构施压。同时，美国将更多的中国大学列入黑名单。今年4月，美国商务部将37家中国企业和学校列入美国企业应谨慎对待的未经核实实体危险名单，其中包括人民大学、同济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如果美国大学想要从这些大学雇佣教授或者研究人员，必须提供额外证明来保证雇佣的合理性。这些做法虽然能够防范摄取学术成果和敏感信息的风险，却亦都招致外界的批评。有些人批评这个会阻碍学术交流，亦都有人认为这个是散布冷战思维，针对种族进行不合理的审查。麻省理工学院 MIT 的华人学者7月份发表联名公开信，批评目前美国对于华人学者的负面环境给他们带来了心理恐惧。一些对此关切的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在今年6月致信给特朗普总统，其中提到水文学家陈霞芬、天普大学物理学系教授希小星等案件，并批评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要求美国医疗中心对全美华人学者的大规模调查。信中说，这种调查损害了美国的形象，还损害了国家安全，并且对一些最优秀的科学家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害。对于在2013年开始读博士学位并且在2018年毕业的是胡文博来说，五年前和五年后美国的科研环境变化显著。他对美国之音说，那个时候针对中国科学家的负面新闻少得多，总的来说社会和学术界的气氛是友好、开放和公平的。但是最近几年来，胡士文博感觉到针对中国科学家的一些微妙和间接的歧视。他说，比如在一间著名的大学的招聘中，其中的一部分是应聘者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 所有有中国背景的应聘者都被安排在下午，而非中国背景的人士则是在上午。是胡文博说他不知道这间大学这样做是不是在这刻意分组，如果说是的话，那真是令人心寒。他还说，很多人对于第一作者是中国人的科研文章变得越来越充满怀疑。他亦都担心目前的大环境对他未来的学术生涯会有切实的影响。他说他担心目前的负面环境会使其他的人不愿与中国科学家合作。他亦都担心这种的大环境会增加他寻找大学教职的难度。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驳斥了批评人士对于他对国会四名民主党议员的攻击是种族主义行为的讲法，这四名议员都是非白人女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的报道。
特朗普说，某些人对我们的国家有意见，某些人不想在我们的国家，他们应该离开。此前一日，他叫这些议员回到他们来自的国家去。即使这四个议员中的三个人出生在美国，另外一名议员虽然出生在索马里，但是已经归化为美国公民。当他被问到他的言论是否种族主义时，特朗普对白宫记者说，一点都不是。特朗普星期一在推特上再次攻击这四名今年一月刚刚进入国会的女议员，说他们贬低美国、以色列和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在推特上叫这几位议员回去帮助修复他们原来居住的完全破坏和犯罪猖獗的地方。反对党民主党人马上批评特朗普的言论是种族主义和排外。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一说，众议院将对谴责特朗普言论的决议进行表决。佩洛西星期一在致民主党议员的信中这样写，这个周末总统突破他自己本来就很低的底线，用可耻的语言攻击国会议员。正如我昨日在推特上所说，我反对总统那些意在分裂我们国家的排外言论，他不应该攻击国会议员，而是应该与我们合作制定反映美国价值观的人道移民政策。今日早上总统加倍攻击我们的四名同事，叫他们向他道歉，要我明确表示我们的党团将继续对这些令人作呕的攻击做出强有力的回应。星期一，一些共和党议员也加入了对特朗普的批评。来自密西根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弗雷德·厄普顿说，总统的推文完全是错误，毫无道理。宾夕凡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帕特图米说，特朗普总统要四位左翼国会女议员回到他们来自的地方，这个错误，这四个人的公民身份和我的一样有效。特朗普总统的坚定支持者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表示，总统对这四个人的批评应该瞄准更高的目标。他说，我们都知道这一群人是一群共产主义者，他们恨以色列，他们恨我们自己的国家。他们管边境警卫，边境控制人员叫集中营警卫，他们指责支持以色列的人是为了钱，他们是反犹主义者，他们是反美国。不要理这些，瞄准更高的目标，我们不需要了解他们的个人情况，讲讲他们的政策。这四位进步派议员一直在移民政策等问题上与民主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争论不休。最近几日，这个争端引起了特朗普的注意，甚至促使他罕见的公开支持佩洛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白宫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俄罗斯将燃放烟花庆祝波罗的海和东欧一些主要城市从德国纳粹手中解放75周年，但是这个举动令到波罗的海国家愤怒，招致抗议，为突破西方制裁造成的孤立。俄罗斯准备大规模纪念二战胜利75周年。二战结束之后，除了东欧波罗的海国家之外，亚洲的蒙古等地亦都被纳入前苏联势力范围。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星期六和九月十月份，俄罗斯将在首都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城市举行燃放烟花的活动，纪念75年前苏联红军从德国纳粹手中解放了维尔纽斯、里加和塔林等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首都和其他一些东欧城市。俄军红星报说，这个是俄罗斯庆祝二战胜利75周年活动的一部分，从今年到明年将总共有17场烟花燃放活动，为纪念红军解放维尔纽斯和立陶宛第二大城市、二战之前的首都考纳斯。这个星期六莫斯科总共燃放50种烟花。俄罗斯的举动引起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愤怒，立陶宛外交部星期四召见俄罗斯驻维尔纽斯大使表达抗议。立陶宛外交部说，今年刚好是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秘密备忘录签署80周年，苏联和纳粹德国两国外长当年签署这份文件，为二战爆发瓜分波罗的海国家和占领立陶宛创造了条件。俄罗斯燃放烟花的举动极其无耻。立陶宛外交部说，苏联红军赶走德国纳粹军队后设立占领机构，各种迫害亦随之开始，立陶宛民众遭到流放，被关入集中营，苏联占领对立陶宛社会、经济和国家自然生态都造成巨大破坏，二战结束未能够给立陶宛带来自由。爱沙尼亚外交部7月10号同样召见俄罗斯驻塔林大使表达抗议。爱沙尼亚外长雷内萨鲁说，纳粹走后自由未能够降临爱沙尼亚，苏联再次占领爱沙尼亚长达半个世纪。他说，俄罗斯在9月22号燃放烟花庆祝塔林解放是挑衅行为。拉脱维亚外交部星期四召见俄罗斯驻里加临时代办，谴责俄罗斯在10月13号燃放烟花庆祝里加解放75周年。拉脱维亚外交部说，俄罗斯的举动不能够接受，更加是不友好的行为。拉脱维亚外交部说，斯大林和希特勒当年勾结签署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秘密协议，俄罗斯今日的举动等于支持斯大林当年的犯罪行为，拉脱维亚对此严厉谴责。波兰同样将二战后几十年的共产党统治视为苏联占领和国家丧失主权。波兰正在加紧准备下个月尾和九月初将举行的一系列有关二战爆发80周年的纪念活动。俄罗斯亦开始准备明年二战胜利75周年庆祝活动。俄罗斯目前面临西方制裁，举办相关活动将有利于普京当局打破国际孤立。在冇几耐之前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和20国集团峰会上，普京已经向很多国家领导人发出了明年5月访问莫斯科共同参加相关活动的邀请。时事评论人士尼科利斯基说，对二战和相关历史的不同解读导致俄罗斯和很多国家的争执和矛盾正在加剧。他说，东欧波罗的海国家社会至今不能够忘记苏共政权的各种迫害、限制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波罗的海国家的民选政府抗议俄罗斯更加是为了顺应民意。尼科利斯基说，尼科利斯基说，立陶宛等国对普京政权的这种愤怒和不满聚集了很长时间，这种情绪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前苏联势力范围国家中，立陶宛的愤怒情绪是最高涨。这个除了因为前苏联占领和迫害等因素之外，还和90年代初苏军出兵维尔纽斯镇压民众示威有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